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科学统合国际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y of Science， 听起来是很中性的。那还有一个叫做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是属于教授促进世界和平学院。台湾每一年有几十个教授去参加这个会，那他们很厉害在哪里呢？他们请你去风光明媚的地方开会，全部免费，飞机票免费，住五星级的旅馆免费。哇，所有的教授都觉得哇这么好啊，参加这种会，那全部都同一价出的。那同一价的钱哪里来呢？就是纽约街头卖花的。所以你知道他们所有钱都奉献，他们钱很多，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所以他们用很多方法，包括像这种免费啊，开国际会议啊，等等方式。那谈到世界和平哦，谁都喜欢嘛，对。然后是教授的，那谁都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统一教办的。所以有一次在两三年前，我在台湾看到报纸就提到，他很多教授去参加这个。后来有的记者跟他提到说，你知道这个是文先明统一教的吗？啊，不知道，已经去过回来玩完了，去什么瑞士啊？他去的地方一定是风光明媚的地方，开什么会不重要。啊，风光要明媚啊，要不然就海边啊，要不然就是崇山峻岭啊，那种都是哇很难得一去的，然后全部包办机票了等等。他有一次在纽约请了3000个牧师，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去韩国去参观统一教韩国总部。然后为什么？让他们了解我们统一教其实是很好的正统的等等。那所有去的回来的人呢，基本上没有一个说统一教不好的，因为免费的嘛。那些人一辈子没去过韩国啊，哦，那个礼拜啊，吃香的喝辣的，然后韩国民俗舞蹈什么都看过了，完了他足足一个月，足足一个月，那全部免费。那牧师不是都很穷了，牧师难得有这种哇去玩他一个月不要钱的。所以基本上这还可以做这种公共关系 PR， 他们现在用的方式比较像这样。那所以呢听起来呢销声匿迹了，但其实我说这个组织是存在的。那我也上网去看过他们的一些材料，那么他们自称是有300万到400万人，但另外一个材料说他说是吹牛的，大概只有10几万。所以到底有多少万谁也说不清楚。那可能去过他们所谓世界文化中心去参加一个活动吃他一顿饭的，签了一个名字，如果都算的话，那300万一定有的。那你怎么算他到底他的跟随者是多少人？如果那种死心塌地的奉献才算的话，我相信300万那是没有的，但十几万可能是有的。他们主要的错误哈，在信仰上的错误主要有几点。第一个，这个基督论他们是很特别的。文先敏啊认为耶稣没有完成神给他的任务。什么任务？没生孩子。没生孩子没结婚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文先敏说是耶稣拜托我来的。他自称是这样的。耶稣拜托我来替他完成任务，多生几个。他娶过三个太太啊，当然娶过离婚的，所以最后第三个叫韩赫子，韩国的韩赫子。啊，这个韩赫子号称叫做完美的母亲或完全的母亲，他是完美的爸爸，加起来是完美的家庭。那所以呢他所谓的耶稣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没生孩子。没生孩子为什么没生孩子？我说又回到他们原来他早期的混淫教的那个观念，就是说生孩子那么耶稣是从神来的，那么他生了孩子就有圣洁的血液，对不对？那么圣洁的血液那就可以把这个魔鬼的血液这样对消掉嘛。那没生孩子他是圣洁的，可是没生一个圣洁的孩子。那文先明我就要替耶稣完成这个任务，多生几个圣洁的，然后我生出来圣洁的再跟别人结婚又生圣洁的，不但是生一个圣洁的，谁跟他有性关系都变成圣洁的。那照他这样说吧，就是他这样在男女关系上他越我们所谓越乱，越有更多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呢，他是越救更多的人。那其实这个说法跟史密斯约瑟摩门教的 它有点类似。摩门教的说法只是说女人要靠男人进天堂，所以他就一个个拉上天堂，只是呢能力有限，不能普度众生而已，所以他娶了34个，或者说有34个女人跟他有关系。哇，那文先敏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啊！那所以他说耶稣没有生孩子，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生出圣洁的子女，他要代替这个。然后他也把这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搬到韩国去了。那这个手法呢倒是常见的。那以后我们提到台湾或者是中国本土特产的一些异端呢，台湾有一个异端叫做新约教会，以后会提到他。他也把锡安山就搬到台南，搬到高雄乡、高雄县六甲乡他出生的地方，圣山搬到他家。那其实就下一步，那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耶路撒冷要搬家呢？啊，他说锡安山已经不在以色列了，在韩国，这是统一教的说法。那对于神这个概念，第一个他否定三位一体，他觉得三位一体是三个神。相反的，他的那个神观，他的宗教信仰其实糅合了很多，包括韩国传统的一些那种传统宗教。韩国传统宗教是叫做我们宗教学叫做萨满教。萨满教哈，萨满是一种通古斯语，通古斯的语言，就是在那个大兴安岭以北的啊，通古斯人用的一种语言叫沙满。沙满是什么呢？就是鸡童或者是巫婆都叫做 shaman。 shaman 呢是一个通灵的人，所以台湾叫做鸡童，那么有时候早期叫女巫。那么韩国的 shaman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韩国的通灵的都是女的啊。所以在韩国的民间宗教有这个东西，它也糅合了一点东西。还有呢，韩国受中国的影响，所以非常相信这个阴阳八卦。所以你知道韩国国旗就是八卦，我说南朝鲜是一个八卦，是他的国旗哈，北朝鲜当然没有了。所以他们很强调阴阳。所以在文先明的对神的概念当中，其中有一点，他认为这宇宙间有一个阴阳二性的一个力量，那他认为神也是阴阳二性的，阴阳二性，所以他也是男的也是女的，他有两性，还有阴阳一样。那么圣灵呢，他认为圣灵不是一个我们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是一个独立的，不是。他说圣灵只是一个神的力量而已。那所以他认为神就是所谓耶和华神，就是那一位神，他是有阴阳二性的。那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使者，就跟文先明一样，所以他觉得文先明觉得我跟耶稣是一样大的。那耶稣没完成的，我替他完成。那如果耶稣的老大，大哥，他老二，那跟洪秀全也差不多了。那基本上的观点，所以耶稣不是所谓有神的位格的，他就是一个神的使者。那正如他自己也是神的使者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反对三位一体。那么而且他的神不像基督教所谓的独一的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的神基本上还受阴阳这种宇宙规格力量的控制，所以他的神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救恩论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则一个人认为得救的方式就是因为罪，是因为你的血液中混杂了魔鬼的血液，所以要得救呢就是要把这魔鬼的血液去掉，变成有神的血液。那么过去的方式，我就说就所谓他叫做血统转换的方式呢，以前就是说要跟一个所谓有圣灵的人有性关系，你的血液就会换过来，那因此有这个男女混搭的关系。那当然他自己是有圣洁血液，所以他就跟任何的女人发生关系，那跟他有关系的女人就变圣洁了，那女人可以跟任何男人有关系，那个男人又有血统转换了，你知道吗？是这样下来，所以他每一个同一教的信徒理论上都可以跟越多的其他的男男女女发生性关系，都可以帮助别人血液转换。可是这种的说法未免太骇世惊俗了，就社会上来讲觉得哇太可怕了啊，所以因此受到很多的打压。所以后来为什么有这种大型的结婚典礼，他现在方式是换过来了，透过这种集团结婚是他指定的，你跟谁跟谁结婚，然后那么主婚的就是这个所谓完全的父亲文先明本人跟他老婆完全的母亲，那我们主持的婚礼，我们指定的婚配，你们就加入我们这个神圣的大家庭，那你的血液就转换了。因此他现在不像以前强调要发生性关系来转换血液，他现在是说用这种集团结婚加入 他神圣的家庭，然后你就可以血统转换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变成这个集团结婚呢，变成他们很重大的一件事情，用这个来作为所谓血统转换。那么另外一个他们用了一个很怪的一个名词，就是得救的方式除了血统转换，第二个叫做荡简复归。这个荡简复归当然是你知道韩国人也用汉字的哈，所以韩国人是用这个汉字中文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复归其实就是回归嘛，啊，就是回到一个好的圣洁的这个观念。那荡简呢意思就是倾家荡产啊，荡嘛都没有了嘛，所以荡简复归对他们说法很简单，就是变卖一切所有通通钱归给教会，然后呢从此一生就是就是说怎么样一心一意的没有报酬的为教会，也是等于像为神，他认为是为教会就为神，也就是为文先明了，为他做牛做马，荡简复归。那其实另外的说法呢，那就是教条主义嘛，他们很多规矩的啊，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每一样都做了，那叫做荡简复归。所以他得救第一个血统转换啊，不管是以前的那种发生性关系的，或者现在所谓的结婚加入了啊，这是一个起点。那从这个之后要透过一连串一生之久的荡简复归，然后就慢慢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了。那这荡简复归的过程其实就是守教条嘛，也就是所谓的因的行为称义的意思了，只是那个行为的那个规范做什么东西是他定规的。他们有一大堆，就是说包括我就说全部家产充公，然后从此以后你所挣的钱通通是几乎是都归给教会，还有呢你要常常去传教如此类的，然后做他们要规定你要做的事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啊，一大堆的教条教规你都做了，这叫做荡简复归啊。所以因此他们基本上不是我们所谓因信称义的啊，所以他那个血统转换只是一个起点，那 后面一大串一生之久就是要荡简复归。那么经典方面我就说他们有圣经，他们声称也是相信圣经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所谓的神圣原理，我这边翻译写统一原理讲论，这不同的名词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就 Divine Principle 是他们天天要读的。事实上他们认为神圣原理是用这个来解释圣经你才读得通，他认为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不过是没有人读得懂的，没有人读得懂圣经的，除非你要读文先明的这个神圣原理，基本上是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当然他们的教义我就说掺杂了一些中国西东方式的阴阳啦，太极啦，还有一些希腊哲学啦，韩国萨满教，就是这个原始宗教这些东西通通混杂在一块的啊。所以他们的教义是有点复杂的，当然这些东西都要从他的这个所谓的神圣原理当中，他就讲了一大堆这类的东西。那最后我就稍微提一下他们的传教的策略。我说70年代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呢，因为那时候美国有这个青年人有这种反叛嘛，所以很多的离家出走的人到处旅行的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年轻人做 hippie 他就宁可住在街头不回家的，那他们就开了一些接待中心呢，让他们吃啊住不要钱，然后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现在这样的人不一定很多，另外一种方式是在亚洲很多国家，可能在美国也会，在台湾也常常是这样，在大学的附近就会有人会来找你，就说哎，我们要做一个宗教信仰的一种调查。那其实调查的问题很简单啊，大家都很客气啊，做个调查嘛，对的，发表你的意见嘛，啊，问卷啊等等，然后问卷问完以后，不问完就走了，他既然问起来了嘛，然后说你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啊，那然后他会第一步做用这个做借口，第二步就会邀请你，他说到一个地方他们叫新世界文化中心，他台湾我不敢说每一个大学旁边都有，很多大学旁边都有一个新世界文化中心，有书有演讲厅，然后请你去那边吃免费的饭，然后呢哎，哪一天有某一个演讲，那演讲题目听起来都很正派的哦，世界文化啦，和平啊，什么什么这东西，听起来都不错的哈。和情侣去吃饭，然后有一个演讲，那么演讲完以后，他进一步就说：“哎，这只是好像是尝点甜头而已。哎，我们有很好的讲座哦，2天3天的哦，你要不要来？免费， 然后去的地方又是一样风光明媚的一个好地方，然后这些学生嘛通常都免费的，又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啊，他就去了，有时候去了一两个礼拜，一两天，一两天完了以后，他通常会调查这些人的反应，如果反应好的，他进一步的会有一个礼拜的，甚至到三个礼拜的。但是不管是一两天的会，或者到后来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这种的会里面，他最厉害的一个招数，他们叫做 love bomb， 爱心炸弹。他什么是爱心炸弹呢？你一去参加这种会以后，一两天的或者一个礼拜的话呢，他们会表现极大的关怀，极大的爱心，叫爱心大爆炸。那你觉得啊，简直是这批人太爱心了，哎呦好温暖哦，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人呢、啊、这些他们的信徒就围着你哦，哎呀简直是不要说含蓄温暖了、啊、那简直是那种让你觉得一辈子都没有像这种天堂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他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他们叫做客人，不属于他们的客人，跟另外一个客人有任何的对话或关系。就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全部是同一教的信徒啊，他用非常有技巧的隔绝你跟任何一个所谓的客人。如果你知道我们参加一个，如果一个布道会或者福音营，有慕道有基督徒来，对不对？那大家就很自由，他们讲了讲话，逛来逛去，你坐在同桌里面，哦，有三个都是慕道友啊，哦，这哪来啊？我们会谈话，我会干嘛？他们呢，绝对尽量避免让个别的这些所谓的客人跟另外一个客人之间有关系，有讲话，他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去把你带开来。那所以你周围的人就爱心轰炸，就像我开玩笑说，像做韩国泡菜一样，这个人一来，这个客人一来。泡下去，整个泡菜缸都是接统一教的信徒，你所接触全部都是，都极有爱心，极为关怀。那你知道那些 hippie 这些人固然反叛啊，反传统啊，他可不是不要爱啊，他就是觉得传统的社会没有爱啊、哦、一到这来他简直是只有天上才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好，让你这个感觉讲什么不重要。而且他这种一两天的一个礼拜的东西通常都不会 touch 到真正统一教的教义，可能甚至一个礼拜听下来你都没听到文先明这个名字，可能都听不到，统一教这个名字根本没听过，根本不知道是这个东西。讲爱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世界和平啊什么，哇，这听起来都对，就这样。那这群人把你包围在一起以后，那你觉得很不错啦，然后慢慢的一步，虽然从一两天开始，然后一个礼拜正式到三个礼拜的啊，那么那你说如果有学生嘛哈，你说参加一个礼拜的会议要不上课啊，他甚至叫你说哎，课不重要。所以很多，因此很多上到三个礼拜的课程的人通常就变成学校都不见了，这学生不见了，没上课。因为你很少在学习当中三个礼拜不到学校来的嘛，对不对？他就一步一步的离开家，离开学校，他开始有社会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统一教的人很少让你规规矩矩上完大学去信统一教的，没有。很多人从这个中间一加入以后，最后通常都没有大学毕业，就从此就离开学校了，从此离开学校，那当然也离开家了，也通常不会给家人留电话了，所以电话家里人根本找不到他，没电话没地址，整个就消失掉了。他通常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让你就说吸收成他们的会员了、啊，慢慢的，然后开始灌输他们的教义。那灌输教义的方式为什么被称为洗脑呢？当他们有开始长期的，不说不是一两天的了，已经到了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那种会的话，都已经慢慢快要入门的时候，那如果是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研习班的时候，他们会住在一个地方，那我说跟外面世界完全隔离。然后里面呢，就是说通常他是会特别挑选，比如说如果有十个所谓的客人，他可能有40个到50个他们本身的信徒包围这样的人的，这比例上来讲他们的信徒是绝大多数，他们是绝少数。那一个一个每一个好像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全部都是信徒，讲包在他不会一个小组里面有三四个客人，不会一个客人一个小组，一群人，所以我说像做泡菜一样包起来。然后你每天从早到晚你接触的人谈的话题所有的东西都在反复的讲一个东西，那你可能有些疑问啊，觉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然后他会慢慢的一直说服你，说服你。那么有一些 进的比较深的人，那他们这种营会里面是有很多人中途有些人要跑掉的，比如说上到第三天、受不了，我不要，我要走，他把你抓回来。他们的营地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你很难跑的。他们真的就是，譬如说你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话，譬如说你是个客人，但是慢慢要成为信徒了，或者说你说好，我愿意加入成为信徒了，好，作为信徒，现在可以立功的机会，那个人跑了。你把他抓回来，他们真的就是 literally 就是抓回来，连纽带按的，哇，抓回来，好，不错，你今天立了一个功了，这都是当检复归当中的小功一件，就开始积功德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很多这种方式，来做，然后尽量就是说避免他们跟外人的接触，然后所有的钱财大部分都是归给教会，所以教会非常有钱。我是说办这些什么用旅游活动吸引外人的时候，这钱从哪里来？都是信徒等于是做牛做马赚来的钱，那他们可以用这些方面来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头可能从一两天的小型的研讨会开始，就一直灌输你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被迫害。所以当你说他是异端的时候，他听多了，所以会产生什么呢？好像打预防针一样。你说：“哎呦，统一教的，这是个异端呢。”他就谁说我是异端？不会，他听多了，他会不会马上就觉得啊，异端了？哎呦，我吓得不敢去了。不会，他觉得异端，这就是耶稣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们就是有福的。”所以一个是免疫啊，当然觉得那个。第二个呢？受逼迫的这个观念呢，往往会让他们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啊，就因为你知道任何的情况下，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很多政客、政治家会用这个方法，比如说国家里面很多问题，经济摆不平啦，什么内乱的时候，就跟国外就闹出一个事情来，打了，一打的时候呢，打哦，外来打我们了啊，里面的不吵，对，所以那种受迫害的观念会让信徒呢。就是先把一些你本来的怀疑疑惑的事情呢先撇在一边，嘿，拧在一块。所以受迫害的观念，这个观念会容易让这个异端邪教有一个很有强有力的，让他们更凝聚在一块。那这种手法其实不但是统一教，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摩门教也好，至少在某个时期，摩门教早期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向也是顶多被看为这个异端邪教嘛，对，什么一夫多妻呢？所以他们从纽约州一直逃到犹他州去了，他们也是15000里长征呢、华里。你看，你从纽约州到这个犹他州沿路过去的话，我相信不比我们的15000里长征来得短哦，一路过去啊。所以他沿路为什么不散掉呢？受迫害，这受迫害的观念其实是一个负面，可能可以让他散掉，但也可能相反的会凝聚他们的凝聚力。加强在一起，所以统一教的人在他们整个传教的过程中，从一开头就灌输，你知道吗？他们都看我们是怪怪的哦。他一开始先跟你讲了，不会觉得说，哎，我们是很正常的。他说，人家都认为我们很怪哦。一开始先讲了，哎，很妙的就是，因此真正核心分子你是很难弄出来的。所以虽然有一些所谓的反洗脑的手法在用。但是他们也承认，通常反洗脑的成功率不高。那些人有时候那种观念被他们这样整个洗脑洗过去以后，九条牛都拔不出来，真的是。那有的孩子一生就是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很多这种故事，当然现在他们不太常常上报了哈，他们也尽量避免那种太激进的手法引起更多的反弹。但是我说，第一，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不一样了，所以现在他们的这种方法对现代的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但是从以前70、80年代跟他们到现在已经20-30年之后，现在那些人也是40-50岁的人，他会出来吗？好像很难。那么，这是我在注意看到很多异端的时候都有这种的情况，包括你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种异端，在这里面的人要拔出来的时候，难不单单是教义上的对错的问题而已，有的时候是那种人际关系， 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固然不像统一教这么极端这么绝对，不过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他们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目前固然透过传教带领人进去的也不少，但那些大部分在哪里？大部分都是在像非洲啦，其他的那种地方，或者是天主教国家。在美国本土，耶和华见证人透过一家一家敲门吸引人进去的话，除非是新移民，否则他很难吸引到新的人。所以在美国还是有增加人数，增加的都是中国来的啦，非洲来的，都新移民嘛，不是美国本土的人。美国本土的人透过挨家这样敲门，然后信的耶和华见证人很少。因此美国本土的，尤其是像白人这些信耶和华见证人，很多都好几代的父母啊祖先，所以因此他们的那个人际关系是变成他们最难脱离的。就是说他要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你会祖宗八代都能关系断掉了。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是规定，一个人如果叛教离开耶和华见证人，所有的人即使是父母甚至夫妻不准跟他有任何关系，不能打电话，不能写信，当这个人死掉一样。所以你要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你得有个决心，你全家族的人都跟你一刀两断，你所有的朋友都一刀两断。那种如果说数代的好几代的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呢，他所有的朋友绝大多数家族的或者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教会出出入入的，他整个团体都是像一个很小的就紧密的社区，通通切断，这是最难的事情。那么其实很多的异端邪教里面为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就说常常跟别的教会别的信徒孤立，其实这个孤立一方面有助于他们这种独特的教育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巩固他们核心不会散掉的方式之一啊。那这个孤立看起来是孤立，可是却是一个凝聚力，那他们就常常觉得被迫害啊，诸如此类。那统一教他们很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现在当然为了改变形象了，我就说像他会邀请纽约3000个牧师到韩国去观光啊，用一些另外一种手法来淡化这个统一教在人心目当中那种非常极端的非常那种的形象。当然果效如何你很难讲啊。那当然最大的一个变数就在于我相信应该10年之内吧，他现在85岁了，10年之内文先明会死的。那哪一天文先明一死，统一教会怎么样呢？这是个最大的问号，最大的问号。因为以他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很他至少目前没有让你看得出来，至少我们从外面来看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继承人。也许他里面有培植的某一个他们里面圈子里面大家公认的领袖，否则的话呢，将来的情形就是通常这种异端到最后就是在于他怎么样维系一个所谓的 identity 啊。那过去的不管是声名狼藉也好什么也好，所以谈到统一教就是文先明，文先明就是统一教，这两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几乎是同义词。所以统一教叫做 Mooney。 那如果 Mooney 牧蛇，那统一教还能叫 Mooney 吗？那这到底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啊。而且我就说这些年以来很多的情况看来他们的人数我想没有再继续增加了，我想是也不一定减少，但至少就是停顿在那儿。那将来的发展如何实在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当然我们是盼望神能够自己在他们当中做一些工作，然后那个，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魔鬼撒旦的工作是一直持续不断的。那当然这个课程以后我们会提到异端邪说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一些发展，有时候你会匪夷所思，就是说有一些这种异端下次我讲中国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异端的时候，你看那个名字你都会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一个叫做二两粮，两两二两的粮，就是说每一天只能吃两两的二两的米饭，超过这个就不爱主，就是属世界的。也有一个教派叫二两粮，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管叫什么，就是有人信就有人跟，有时候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我就说魔鬼撒旦厉害在这里，他用各种的招数，总而言之把人从神面前带走，他用各种手法都可以啊，奇奇怪怪的理论，奇奇怪怪的说法，或者是那种很邪恶的，他就是有办法做。但是呢，也就是有人会上当。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辨，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挽回，如果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挽回这些误入歧途的这些所谓的信徒。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韩国统一教这样一个异端，在许多人的家庭当中，在许多年轻人当中产生了许多破坏的工作。我们也知道这是魔鬼撒旦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迷惑人心，将人从神的面前带离开的一个伎俩。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懂得分辨，也当如果有机会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些错误跟随这些异端的信徒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用爱心也用属灵的智慧将他们挽回。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